兄姊妹平安，已经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在大家的中间分享信息了。我记得去年年底的时间，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机会来和大家分享但是我安息年完了之后，回到唐人街的教会返饭之后呢，时间就不多了。但是今天有机会，很是高兴。虽然很久没有来，但是没有忘记大家常常都为大家祷告特别是过去两个月我有机会和你们中间的神学生向东弟兄每个月我们有时间坐下来就交通分享我们侍奉的经验所以呢都知道大家的近况也是为大家祷告向东弟兄告诉我，他上一次呢讲到是讲腓立比书，讲到了受苦的权利，基督徒受苦的一个权利。那这是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受苦也一回事本来受苦是不受欢迎的一件事，但是他用权利这个角度来看所以今天我也是用腓立比书，这是和他同工也是从另外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好像是相反的，但是其实是同一个功课，就是基督徒的喜乐。喜乐这两个字呢，是基督徒常用的一个语言词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我们讲到圣经说到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念经句的时间，他们就说我们最好念的经句是约翰福音11:35，就只有四个字，英文只有两个字，就是 Jesus wept， 中文只有四个字，是整本圣经里边最短的一个一节的圣经，耶稣哭了。但是我们可能没有留意到，圣经里边用中文写出来的第二短的，就是我们刚才念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5:16，只有五个字，要常常喜乐。然后第17节也是只有五个字，不住的祷告。然后18节就不单是五个字了，就是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有很多基督徒觉得神的旨意是很难明白的，我要走哪一条路，我要和哪一个人结婚，我要住在哪一个地方，我要选择哪一个职业，我是不是要念神学神的旨意真是要等候，真是要寻求。但是圣经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地讲到神三个旨意，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的，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要完成神的旨意吗？我们就做这三件事。开头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常常喜乐。圣经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提醒我，提醒基督徒要有喜乐的心。我在初信主的时间，在香港的一个教会里边，我认识一个中年的姊妹，她大概40多岁，她念书不多，但是她一生里边带领很多人信主。我们就看是不是他很懂得讲话呢？不是。是不是他知道很多布道的方法呢？不是。他最主要带领人信主的，就是他一个喜乐的心。每一个人见到他怎么快乐，就问你为什么怎么快乐？他说因为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所以人家说是吗？那么我也要看看这个耶稣基督，就来教会了，就信主了。所以喜乐是一个吸引人相信耶稣基督，吸引人来听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是很可惜，在教会里边，像这一个中年的姊妹 这样有喜乐的心的信徒不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协会里边有很多不明朗的前途，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们也失去了喜乐的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把喜乐和快乐我们就混乱了，两样东西就把它混乱了。有很多基督徒以为基督徒应该快乐，但是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说基督徒应该喜乐。快乐的中心的思想是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快乐了，我们得到了，我们快乐了，或者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满足我们的心意，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就快乐了。但是追求快乐的往往得不到快乐，因为周围发生的事不一定是我们满足的事，我们追求的东西不一定得到。所谓人生不如意的十之八九。所以呢，如果我们把快乐就是建筑在满足想得到的东西上边，我们往往就得不到。但是喜乐不同，喜乐了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在约翰福音16:22，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间，他就对他的门徒说，我离开你们，你们就忧愁了，但是我有一天还要回到你们中间，当我再见你们的时间，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拿走。加拉太书也是告诉我们5:22，喜乐是圣灵的果子。这一节里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喜乐不在乎环境的顺利，不在乎我们得到什么，我们满意什么，这是快乐。喜乐就是有主的同在。耶稣在约翰福音刚才我们看到的，当他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们就喜乐了。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可做。所以在以下的时间，我就用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读的经文4:4-7，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三个拿走我们喜乐的强盗，然后再看看三个我们对付这个强盗的方法。第一方面，抢走我们基督徒喜乐的第一个强盗就是挂虑。挂虑，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4:6，保罗提醒腓立比人要应当一无挂虑。挂虑或者忧虑不是现代人的产品，保罗对2000年前的腓立比人就说应当一无挂虑。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忧愁的心、挂虑的心2000年前已经存在了，所以保罗要提醒腓立比人不要挂虑。我们来想一想，究竟是现代人更多的忧虑呢，还是古代人更多的忧虑呢？很难讲。我们想一想，古代的人2000年前的人，他们没有科学的方法来对抗天灾。在古代的人，他们没有工农业的技术来控制生产。在古代的人，他们没有先进的药物来医治一般普通的疾病。很普通的病在古代就要致命，在古代的时间他们没有法律保障他们人权，所以掌权的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保障。在古代的时间也没有心理学去辅导人、去开解人，所以呢，一点的问题在心里边就不能够有人去帮助他们。 我们想一想，现代人都有这些条件了，科学、医学什么都有了，心理学都有了，但是现代人能够比古代的人更没有忧虑吗？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间，可能答案不是的。现代人还是有很多忧虑，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今天人类的社会更复杂了，所以人就失去了一个单纯的心，思想复杂了，所以呢挂虑的事更多。但是我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现代人当我们拥有的更多的时间，我们的科技更多的时间，我们想控制将来发生的事，那个欲望就更大。因为这个欲望更大的时间，我们失望就更多，所以我们往往也是更多的忧虑。我们拥有的条件越多，弟兄姊妹，你什么学位都有了，你有好的工作了，你好的家庭了，你的儿女都是健康的，本来应该喜乐应该感恩的事，但是我们看到还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忧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想控制将来发生的事，那个环境的欲望更高，所以我们更多的忧虑。所以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不单是穷人忧虑，富有的人也是忧虑，不单是很苦的人忧虑，就是看起来很快乐的人，他们也是忧虑。因为前途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无论古代人现代人都不能够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挂虑或者忧虑是抢走我们喜乐的一个强盗，很多基督徒都摆脱不到这个，失去了这个喜乐。我们一再失败的时间，我们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但是我们一再失败，我们就自卑，我们就自责。我们对付这个抢走我们喜乐的一个强盗的方法是什么了？对付强盗当然就叫公安了，我们就叫警察了。谁是我们的警察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警察。第四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第四节，大家看一看，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靠主喜乐。然后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助祷告等等告诉谁呢？告诉神。挂虑或者忧虑是依靠自己的方法，但是解决这个失去喜乐的方法就是靠主。我们靠主解决问题，不是靠自己解决问题。很多年前我看一本书，就是杨牧古牧师，一个香港的一个牧者啊，杨牧古牧师，他写的一本书叫《再生情缘》，再生的一个恩情。这本书里边就讲到这个杨牧师50多岁的时间，发现他有肺癌，有一个癌症，是个较为后期的一个癌症。在医疗的过程里边，他有很多的感受，所以呢，他就写成了一本书。他在书里边就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牧师，作为一个读书人，他是牛顿大学的哲学的博士。他面对一个病的时间，他十分的忧虑，十分的焦虑。他还是写很多文章，就是长嗟短叹，就是文人就是这样嘛。当有事的时间就无病的可以心人啊，有病的时间更多了这样。他觉得全世界都要停下来，因为我生病了，全世界都要停下来，周围的人不要讲笑话啊，他都不喜欢。我受苦的时间，全世界都应当和我一同的受苦。 但是他去到香港的公立医院里边去接受放射的治疗的时间，他都看到香港的某一个大医院的储户的，就是地库的，就是放射性治疗都放在basement 那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坐满了患癌症的一些人，这些叫是普罗大众吧，他们读书不多，他们写文章也不多，所以他们生病的时间 也不会写一些什么表达的文章出来。但是杨牧师就看到他们坐在哪里，默默地接受这个现实，没有埋怨，没有写什么文章来埋怨。那个时候杨牧师看到他们的时间就很惭愧，他想，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牧师呢，我读书这么多，我看书这么多，但是表面上我比不上那些普罗大众，看他们生病，有些病比我还重，但是他们没有投诉，天天坐在那里等候治疗。但是一天一天过去，当杨牧师和这些病友相处的时间，又发觉到他们默默无声接受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无奈，无奈的一个感觉，是一个不能够改变，唯有接受甚至是放弃的一个态度。所以呢，他这个杨牧师呢，慢慢的学会了他们讲话，就是普通地下阶层讲话的方法，就用他们的言语，就把福音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希望的一个信息。然后当一个月过去的时间，那个病房里边再不是一个很苦的一个情况，杨牧师就和他们讲很多笑话了，他们笑中有泪，但是呢将整个病房的环境都改变过来了。忧虑是不好的，但是默默无声无奈的领受一个放弃的一个态度，也是另外一个极端。两个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得到调和，我们得到喜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觉得你的喜乐，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基督徒，信主很久了，对圣经很熟了，但是还是没有喜乐的时间，你们要知道是强盗抢走了。所以解决的方法就是要主的同在，再一次求主与我们同在，求圣灵那个保卫师保卫我们，保护我们喜乐的心。基督徒的喜乐被抢走，抢走我们喜乐的第二个强盗就是魔鬼。第一个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出来的，是我们自己不好有挂虑。但是第二个在我们外边的就是魔鬼。既然主的同在是解决我们失去喜乐的方法，所以魔鬼就出手了，他抢走我们喜乐的方法，很自然就要我们相信主已经不和我们同在了，主不管我们了，主离开了我们了。这是魔鬼很常用的方法，很喜欢用的方法，而且很成功的方法。他喜欢这个方法到一个地步了，他试探耶稣的时间，三次的试探耶稣，两次还是用这个方法。他第一句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用的方法还是要耶稣怀疑自己，道成肉身的耶稣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神离开了他要他受苦。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靠住神的话语，他抵挡魔鬼，他胜过试探，魔鬼失败了。但是魔鬼2000多年来还是用这个方法，喜欢这个方法，对耶稣失败了，对信徒往往都很成功。所以呢，他今天还是用这个方法， 很多信徒跟我们有困难的时间，我们的喜乐失去的时间，我们应该更加的靠近主。但是在这个时间，我们如果听了魔鬼的试探，我们说主不爱我们了，主离开我们了，甚至我们的伤心动摇了我们的信心，有神吗？有基督吗？是不是我的思想里边的一个幻象而已？当我们在最困难最需要主的时间，我们反而离开了主，这个痛苦就更加的大。魔鬼见到我们这样双重的痛苦的时间，他的喜乐就大，或者讲他的快乐，他的满足就大。所以在这个时间，我们更加的要靠近主。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教会的一个执事，他有很好的灵性基础，他信主20多年了，他帮助了很多人，在他教会的侍奉里边帮助了很多人，坚固了人家的信心。但是有一次发生有一件事，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个不如意的一件事，他就被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怀疑他做事的动机，他做事的动机是为自己，不是为教会，然后事情就这样传出去了。当然后来这个事件有好的一个结果，他的情绪很低落，有很多人都公开说，我们不相信你，我们相信你，你是一个好弟兄，你不会这样。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对他有一些怀疑。这个弟兄啊，他的软弱的地方，就是他一生就是尽力要保护自己的名声。他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一个不好的一个反效果，就是他一生人就是要保护这个好人的名誉。所以呢，虽然是有少数的人怀疑他的动机，他还是心里边很忧愁，他就失去了喜乐。他慢慢的就觉得，哎，这个教会不好，慢慢的觉得，甚至觉得神不好，神离开他了。后来他情绪低落到一个地步，他觉得教会生活没有了，神没有了，不如我去自杀就好了，我结束了我的一生就好了。在这个时间，他再打开圣经，结果从圣经的话语里边，他再一次得到力量，他改变过来。但是这一件事虽然是有一个好的结局，但是却给我们看到，一看到10多20年培养出来那个坚固的属灵的基础，可以因为一件事慢慢的发展下去，恶性的发展下去，就打垮了，几乎打垮了他10多年属灵的基础。弟兄姊妹，也不是这个只是我这个朋友的事，在教会里边很多时间，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重复的出现。魔鬼好厉害，他能够把我们拿走，从神的，从我们，他圣经是这样说，没有人能够从耶稣的手把人拿去，魔鬼不能。但是魔鬼可以引诱我们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脚走开，离开我们的主。然后圣经说，魔鬼就好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寻找给那些可以吞噬的人。当我们离开主的时间，他就是魔鬼吞噬的一个对象，所以他是这个常常都成功的。我们对付这个强盗的方法，魔鬼抢走我们对主的信心，我们对付这个强盗的方法，就是再一次的认定这个世界是神掌管，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有神掌管。强盗可以搅乱我们和平，周围的和平，但是不代表神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掌权的。 魔鬼可以在我们前面做成很多混乱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的脚步不离开我们的主，他还是不能够把我们打倒。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间，他是坐监的，所以腓立比是监护书信里边的一卷。他是哪个时候是坐监的？本来就没有什么喜乐可以讲，他是在监里边有什么喜乐了？但是因为他认识他所信的是谁，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他说：“我知道我相信的是谁，所以我虽然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他一次又一次的在腓立比书里边叫信徒要喜乐，然后在二章五节，他讲出凡事可以一无挂虑的一个原因，就是主已经尽了。第二章五节他说主已经尽了，主已经尽了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主再来的时间近了，随时都来了，我们不知道是明天吗？是后天吗？是明年吗？是五百年之后吗？主要来的日子每过一天就更近一天。但是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主已经近了，就是在空间的近，主已经在我们周围了。魔鬼要我们相信主已经离开我们了，而且主不存在，但是保罗说我们对抗的方法就是我们再一次认定主已经近了，就在我们旁边。神的沉默不等于他不管事。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加尔文，他在论到祷告的效果的时间，他有这样的一篇的文字。他说我们祷告的时间，如果祷告蒙应允，那就很好了，我们很快乐了，很满足了。但是这个时候只是可以讲是我们的旨意成就，要祷告主给我一个工作，得到了，哎呀，我的旨意也成就了，我的想法成就了。加尔文写下去，他说弟兄姊妹们，帮我们祷告的时间不是按我们心意发生，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解怎么样讲呢？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成就的时间。所以他就勉励弟兄姊妹，他说你们祷告如果不成就的时间，你们应该也有欢喜快乐，有一个喜乐在你们里边，因为在这个时间神在做他的工作，神的旨意要成就了。很多人就觉得，哎，神学家，哎呀，写得太容易了，但是我们活在其中就很难啊。不要这样想，我们看看加尔文的一生，不是一个愉快的一生。他唯一的儿子四岁就死去，以后就没有再生孩子。他带来给他很多快乐的、很多欢乐的，他太太41岁他就死掉了，他以后也没有再结婚。然后在他晚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念到加尔文传记的时间，我们看到他生很多的病，这样的病那样的病，然后他最后也是在很痛苦中间死去。当我们知道加尔文的一生的时间，在看到他写解一个文字的时间，我们知道他不是空谈，他不是神学家很容易讲这些话。他的话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祷告蒙应允的时间可以讲是你的旨意成就，你祷告的时间不蒙应允，没有你想象的事发生，你们还是要欢喜快乐，因为神在这个时间在做他的工作了。在诗篇里边给我们看到神常常有沉默的时间，在说 神在天上的殿是安静的。我们唱歌，主在圣殿中，主天下的人在他前边都应该安静，神是安静的。福音书也是记载众人用各样的言语去要求耶稣、攻击耶稣的时间，耶稣往往很多时间默然不语。当人家要钉他十字架、挑战他要下来，如果你有本领的话，你就下来给我们知道你是神的儿子，耶稣也是沉默不语。但是当他沉默不语的时间，我们就知道背后神在做他的工作。如果他就在和他们对骂，或者就要做人要求做的东西的时间，神拯救的工作就不成功。所以当我们看到福音书也是给我们怎样的榜样，就是加尔文所讲的，当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的时间，可能神是按他的旨意成就他自己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咀嚼长魔鬼的道。魔鬼的道就是神不在你的身边，神不爱你，神离开了，或者更严重的就是没有神。但是我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我们绝对的相信神还在掌权。不错，他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现在是神成就他旨意的时间。抢走我们基督徒喜乐的第三个强盗，就是这个世界的骗局。世界开了一个大骗局，要我们跌到其中。世界的骗局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拥有怎样，拥有哪样，我们就快乐了，我们人生就充实了，我们一生人就不枉过了。例如说，有钱就快乐，有名誉就快乐，有地位就快乐，有人尊敬我们就成功了，我们能够做到医生我们就成功了，有男女朋友我们就带来我们的快乐了，有一个好的太太我们就满足了。这些不是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称它为骗局，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受骗，以为这些就是人生最终极的一个目标，拥有这些我们就快乐了。但是我们想一想，人不可能永远的拥有，你得到一个东西的时间，你又上另外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基督徒有天家的路程，我们说我们天路历程嘛。所以呢，每一个基督徒他信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归家的路程，每一天都是更靠近天家。有一个基督徒就信主之后开始他的路程了，他就背上一个简单的背囊一个背包，就很快很轻快地走了。但是当他走的时间，他就觉得哇，路很长日头很晒，也是很苦。在这个时间，在他旁边有一个脚踏车、自行车就经过了。他就觉得哎，很好啊，这个很能够帮助我赶路更轻快于是呢，他就买了一个自行车就这个然后就好快乐的走天家的路。但是慢慢呢，他就觉得这个自行车走平路还好，下坡还好，上坡的时间就好苦，哎呀，就是人生不顺利的时间还是好苦。在这个时间，旁边有一个摩托车经过，他说：“嘿，好主意，为什么想不到？”于是呢，他就抛弃了他的自行车，他就拿一个摩托车就上路了，好愉快啊！现在上坡下坡平路都很愉快，走得很轻松。但是呢，慢慢他觉得，哎呀，摩托车下雨吗？雨就在头上，受太阳吗？也是晒得很苦。在这个时间，在他旁边有一个房车、小车就经过了。 他说：“哎，给我好主意啊！”他就抛弃了他的摩托车，就买一个汽车。然后故事下去，我们就知道了，他的汽车越开越大。然后有一天，他到达天堂的门口，他不能够进去，因为耶稣说，那个引上天家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所以他的车没通过。这是一个故事而已，但是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也拥有这些，拥有哪些，我们就快乐了。但是人生目标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间，我们就是填一个永远填不满的一个洞，结果追求这样快乐的人往往就成为最不快乐的人。这个骗局在我们人类的文化里边已经发展被改良已经好几千年了，以致很多人，我们尊敬的父母，我们尊敬的老师，他们还是叫我们，你要好好念书，找一个好工作，成功，将来呢做一个成功的人，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间，我们应该有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方法。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目标，我们的方向是建立我们神的国度，永恒的观念。有一些没有永恒的价值，只有神的国度。人信主，人的性格被神的能力改变，这些都是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就参与这些工作。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更高的目标，他们没有神的观念，没有永恒的观念，他们追求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这些呢，就是一个好的工作，好的收入，然后好的名誉，就是这些呢。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勇气活出一个不同的价值的观念。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在我们礼拜堂里边有一个基本信仰班，就是他们信主之后教这个基本信仰。通常我都自告奋勇，我要教这一班。很多人说：“陈牧师，不行不行，你叫高级班啊，不要叫这基础班，我们找人去教就好了。”但是我争取教这一班，我觉得很多的观念就是新入为主，所以呢，基础的班子最有挑战的一个班，所以呢，我常常说我来教。在教那个基础信仰班的时间，我就面对一班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常常和他们分享，就是说，有很多人不明白你们新的价值的观念。有一个同学就举手，对啊，我的妈妈对我讲，他说：“孩子啊，你信耶稣，我还是蛮高兴。但是你信耶稣之后呢，就好像做了和尚一样，就看破红尘了啊，就已经不再争取了。从前呢，你还要念最好的学校，还要拿到最高的学位，还要做一个很好的工作。现在你什么都是教会，什么都回到教会。所以我不是说你的信仰不好，就是觉得你好像失去了。”我的儿子失去了，我就告诉他，从妈妈的眼中可能是的，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不是没有大志，我们信主的没有大志，不是没有大志，我们的大志是摆在另外的地方而已，就是看神的国度，赢取人的心，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人的前途。不单是他这个生命里边的前途，更是他将来的前途。你能够说这个没有大志吗？是一个不同的价值观，一个不同的大志而已。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我们追求的是神的国度。所以他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对付这个世界的骗局了？ 如果我们看下去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出来了。保罗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解放话的，意思不是说我去传道人没有钱，所以我就告诉你们不要还钱，不是，不是因为我缺乏，所以我讲解些话。我是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其实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么样储卑贱，我知道怎么样储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一个知足的人不是要创造贫穷，我们不是说贫穷就是好，所以我们来创造贫穷，而是我们有一个知足的一个心，我们可以除贫穷，我们也可以除丰富，只是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的骗局。当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的骗局的时间，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看到喜乐就回来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喜乐，就是我们已经掉在这个世界的骗局里面，掉在这个世界的诈骗里面。在结论的时间，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我们喜乐不同快乐，快乐是因为我们想要的得到了，我们周围发生的事得到满足了就快乐，但是喜乐主要就是有神的同在，是圣灵的果子，耶稣基督同在的时间我们就有喜乐。有三个强盗要抢走我们的喜乐，就是挂虑、魔鬼的谎言，还有这个世界的骗局。一个是我们自己出来的，一个是魔鬼来的，一个是世界文化给我们的。三个强盗对付他们的方法就是把挂虑交给神，对付魔鬼的方法就是相信主的同在，主已经进来。对付这个世界的骗局就是一个知足的心，我们什么时间都能够有一个满足的心。最后弟兄姊妹，如果喜乐是不可能的，神就不会吩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在腓立比书一次一次的吩咐我们要喜乐，所以也是一个可能的，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一同低头，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主，前一阵子你的仆人分享圣经的道理，看到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受苦是我们的权利，但是在苦里边我们可以有喜乐，这好像矛盾，但是却是主的道理。主啊，我们谢谢主，你吩咐我们基督徒要有喜乐，就像一个明灯照在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人在看我们，不但是看我们顺利的时间他们要来信主，也是看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困难的时间，因为他们的人生也是充满困难。当他们看到基督徒处理这个困难有不同的方法的时间，他们就来信仰，来看耶稣基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失去喜乐，因为你吩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